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我是唐金远，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最受瞩目的大新闻当然就是中共人大常委会正式的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件大事了。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主要想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下这个港版国安法它通过以后对美中港啊这直接相关的三方以及国际社会间接相关的各方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由此而对整个世界格局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等等。那么这两个层面呢，一个呢是从战术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这个国安法的条款以及美国它目前为止出台的制裁措施，它都会分别涉及到哪些关键点，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从这个战略的角度上来看，港版国安法它对冷战以后的整个国际秩序它究竟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这个影响的力度它究竟有多大等等。好的，话不啰嗦，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在讨论之前呢，我还是先把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来跟大家简单的汇总归纳一下，这样呢大家可能会在整体上对这个大事件呢能够看得更清楚。美中之间呢针对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交锋啊，其实从蓬佩奥和杨洁篪的那次会谈失败以后可以说就开始了。蓬佩奥是在上周五，也就是6月26号的时候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在当天呢，他公开的宣布说将对参与削弱了香港自治的现任以及前任的中共官员要实施签证的限制，其中呢包括他们的家属。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呢随后也就发出来一个威胁，说将要对美国采取一个对等的签证限制来进行报复。当然这个可以说相当于 是一场热身赛了。那么到了昨天啊，也就是6月29号，蓬佩奥呢再次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说将要从即日起对香港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这个防卫装备，同时呢对涉及到国防以及军民两用的一些敏感技术上呢，那么对香港实施与中国大陆相同的限制。注意啊，这里所说的限制呢是指你必须要事先提出申请，获得批准以后你才可以出口。同时呢在同一天，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罗斯也有发布了一份声明，就是宣布取消香港享受的特殊待遇，其中包括出口许可证的那个豁免待遇。那么从这个声明来看呢，商务部目前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取消，因为它还保留了那么一点点的余地。只不过呢这个声明它也强调说他们将会要继续去评估是否会永久的取消这些待遇。我们看到这两个动作啊，它都发生在港版国安法即将通过之前，很显然这个只是一种警告性质的，因为毕竟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个法案的细则出台嘛。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共这边在北京时间的6月30号的上午9点左右，由香港媒体率先发出了一份报道，说中共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呢以162票全票通过那么港版国安法的这个草案。那么在当天下午差不多5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又有报道发出来说人大常委会呢再次是全票通过，把这个香港国安法例呢它已经纳入到了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也就是说准备在香港特区要颁布实施了。然后呢是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当天下午的6点钟的报道中证实了上面的这些相关消息，并且呢明确地表示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签署了这个主席令，就是把这个港版国安法予以公布。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最新的情况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政府呢已经刊登了线报，就是说港版国安法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30号的晚上11点正式生效。那么到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说已经生效过去差不多5-6个小时了。同时呢这个港版国安法它的全文也已经公布出来了，就是它总共有6章66条，全文接近有10000字，它的内容看上去是非常多，它释放的这个信息呢其实非常的明确，核心呢就是一个， 彻底的摧毁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的基础，把一国两制彻底变成为一国一制。很显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他们究竟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显然他也是要根据这个国安法的一些细则，就是它具体破坏的程度来进行一个衡量，进行一个参考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港版国安法它通过之后呢，国际社会目前已经有了第一波的反应，就是我们看到至少有七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已经公开的表态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欧盟、北约，还有中华民国。在所有这些表态之中呢，大部分呢它都是常见的这种失望啊、关注啊、表达遗憾啊等等这样的用词。那么比较突出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他们使用了严厉谴责这样一个用词，另外一个呢是欧盟，他们使用了愤怒这样一个用词，这个可以说都是比较罕见的。那么第三一方呢，就是香港这边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最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包括了香港众志、香港民族党等等多个民主派别的这些政治团体先后呢都宣布解散，也就是说所有的成员化整为零，以个人的身份去继续抗争。这个实际上呢是除了个别已经公众化的这种领头人物，比如说像黄之锋等等这一类的人之外，大部分的这些成员呢他们都转入了一种地下状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尽管事先有提出这个七一进行游行的这个申请没有得到香港警方的批准，但是呢仍然有香港民众发起了号召，要在七一的当天呢遍地开花上街进行抗议。所以呢香港下一步这个事态会如何的演变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并且在后面的节目中呢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讨论和分享。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概括的梳理了一下港版国安法通过前后的这个脉络，那么下面呢我将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下它的影响和它的意义所在。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战术的层面上来看，就是这个香港国安法它本身给香港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美国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制裁措施它在技术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影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这里呢只挑这个国安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处地方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在国安法第二节第十四条里面它有这样一条规定，说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呢不受特区任何其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的信息不予公开。同时呢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所做出的决定呢不受任何司法的复核。大家看到了吧，这样呢一个条款它释放的信息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换句话说凡是被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种案件，那么中共它基本上是想怎样做它就怎样做，而且是全程黑箱操作的。在这里呢我们只是简单的举了一个例子，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如果我们要概括的再说一下这个国安法，就会看到这个国安法它的罪名其实是非常的广的。它广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任何批评政府、阻挡法律通过、阻挡政策执行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构成了国安法的犯罪。同时它所针对的人群也是非常的庞大的。它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人呢，无论你有没有香港的身份，无论你是否实际上住在香港，只要你谈论了香港的事务，谈论了中共的事务，那么你都有可能构成国安法的犯罪，都可能被中共抓捕，甚至会被要求引渡。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亮点，就是说包括国安法的这个案件呢，它的审理呢，它的法官是由特首来指定的。如果说指定的这个法官发现他有不爱党、不爱国的表现，那么可以撤销这个法官的资格。比如说，还有另外一点，如果说涉及到境外势力的这种国安的案件，它可以直接由中央来管辖， 也就是说他可以送到大陆去进行起诉以及审判。这个其实是等于恢复了此前已经被撤销的那个送中条例嘛。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来一条一条的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讨论了，但是呢，就从刚才提到的这么寥寥几条，我们也足以看到这个港版国安法它的邪恶呢是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的。这个国安法呢，它其实等于是把整个香港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港人的这种生存的状态呢，它将完全和大陆接轨，也就是说只能吃喝，也就是说只能吃饱喝足，你不能够说任何中共不爱听的话，不能传播任何中共不爱看的信息。那么相应的呢，美国这边的这个制裁在目前我们看到是两个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一个是商务部。他们出台的这个制裁呢，主要是涉及到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停止出口美国生产的防卫设备，同时呢，限制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的出口，比如说像可以制造高尔夫球杆，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制造导弹部件的碳纤维等等这些产品。第二呢，就是美元和港币它的这个自由兑换，以及香港出口商品的零关税，包括人员进出香港这个获得的免签待遇等等，所有这些优惠的待遇可能都会要被取消了。从另外一个方面啊，如果我们只看一看一个简单的资料，比如说2018年需要颁发特别许可证的这个美国商品，它占到了香港进口总额的多少呢？只有 1.2%。那么在去年美国国务院批准出口到香港的这个防卫设备，它的价值有多少呢？只有240万美元。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看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你会觉得哎，这个影响似乎很轻微啊，这个制裁好像看起来几乎就是隔靴搔痒嘛。但是呢，这个只是一种表象，因为香港国安法它真正涉及到的是因为大批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公司和投资者，他们可能会要选择撤出。这个呢，它不仅仅是因为涉及到了香港国安法，它对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行了大幅度的限制，同时呢，由于这个关税的恢复，那么成本呢会大幅的增加，同时它还涉及到很多这些公司他们需要的技术在香港已经无法再得到了。而所有这一切它还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风险，同时它还拥有政治层面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有提到了，根据这个国安法的规定啊，无论你是哪国人，无论你住在香港还是其他的国家，只要你违反了这个国安法的相关规定，你都算是犯法了。换句话说，我们暂且先不谈中共它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长臂管辖的权利，它能够管到欧美国家的人，他们在谈论香港、谈论中共。最起码在香港生活的有差不多200万的美国公民，他们只要对香港的问题有发表过对中共不利的言论的，那么他们都将成为事实上的人质。同时呢，在香港还有众多的美资的银行，这个比如说包括美国银行啊、花旗银行啊、摩根斯丹利，还有像高盛啊等等这些大银行，他们的这些总的这个资产呢，加起来超过了1470亿美元。那么这么庞大的一笔钱，在这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从理论上说，它也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中共所冻结的。所以，对香港的这些外资和外企来说，离开香港不是会不会的问题，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这个战略层面上，这个国安法它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首先啊，这个港版国安法它的通过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它基本上意味着以西方为主的这个自由民主的阵营与中共代表的这个集权体制之间已经开战了。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这个开战，它是一种广义的，就是说双方可能将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等这些领域来进行一个开战。比如说，从政治上说，这个国安法它本身就是相当于是一份宣战书。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中共利用了法律的形式来把一个原本是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地区，它要硬生生地纳入到中共集权统治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说，这个是中共啊将要彻底地去改造整个香港，而向整个国际秩序发起了挑战。因为这种所谓的改造，它其实是明目张胆地违背了中共正式签订的那个国际条约。从另外一个方面上讲，如果我们把香港视为是台湾这个一国两制的一个样板，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就可以看到中共呢，它实际上是在拿香港做一个试验。什么试验呢？就是如何在宣称拥有这个主权的前提之下，把一个自由制度之下已经生活了很久的庞大的人群，就是把他们顺利的规划到让他们可以接受认可这个红色集权统治的这样一个状态上来。这个可是一个包含了暴力镇压与舆论的控制，还有教育的洗脑等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它一旦成功，可以说就是中共认为的那个对台湾动手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此前看到蓬佩奥就是他有公开的对欧洲说，现在啊不是美国要你们站队，而是中共在逼着你们站队，而且呢这个站队还不是说是针对着中美双方来进行一个选择，是针对着暴政和自由来做出一个选择。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整个自由世界对自己价值观的一场保卫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欧洲必须要主动做出的选择。其次呢，香港地位的改变，它还将牵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版图的改变。这句话呢并不夸张，我们仅仅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它涉及到最关键的是三方，对吧？美国、中国以及香港。美国呢，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拥有金融领域的一个绝对的话语权，同时呢，它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产品消费国。而中国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的工厂，它同时也是最大的产品制造国。香港呢，它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是美中这两大经济体之间最重要的这种经贸往来的一个连接的枢纽。我们换句话说，香港的作用是什么呀？它的作用就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之间，它能够长期的和平共处、互通往来的这样一个减震器和转换器。这个就是香港最关键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中共他老是喜欢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中美的关系，就是叫做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对吧？这句话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了。那么如果说这句话他说的是事实，那么香港可以说至少占据了这块压舱石的 60% 到 70% 的分量，甚至还会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通过香港进入大陆的外资比例呢，几十年以来它都始终是维持在 60% 的上下。而且呢，通过香港进行的这个转口贸易，它的总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这个数额它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美中两大经济体直接的那个贸易总额。所以呢，即便我们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我们只是从这么几条简单的信息也都可以看出来，香港它一旦被废掉，那么它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而这笔账啊，所有的国家在未来可能都会算到中共的头上。第三呢，刚才我们有说过了，就说美国对中共的制裁呢，它不过只是国安法还没有通过之前的这种警告性的制裁，其更多严厉的这种惩罚的手段呢，还在后面排着队呢。我们都知道啊，美国国会两院呢随时准备出台的这种针对中共的法案，到目前为止已经至少有100多个了。这还不算在行政部门中，从总统川普到国务院 到司法部、商务部等等，所有这些各个部门，他们各自也会出台相应的一些行政令来进行惩罚。所以可以说，美国手中的武器呢，是门类齐全，各具档次，它已经可以构成对中共从宏观到微观的一个全方位的打击了。而中共反过来，它有什么样的招数来进行报复呢？我们看到其实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除了像这个限制签证这一类让人笑料大牙的所谓的对等的这种报复措施之外，中共唯一的能够拿得出手的筹码就是一个贸易协定。那么这个贸易协定它对川普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呢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啊，这个答案它其实并不复杂。川普早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明确的公开说过，相比中共病毒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这个贸易协定它已经不再重要了。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时候这个香港国安法还没有提出来呢。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港版国安法以后，这个法案它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摧毁香港独立的司法体系，同时也会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带来致命的打击。美国如果说对此视而不见，光是经济上的损失可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更何况它还会带来政治上的巨大的损失。我们大家都知道，川普目前呢正值大选的关键时刻，谁对中共更加的强硬，可以说已经成为本次大选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在这种时候，他怎么可能为了贸易协定区区那700亿美元的采购清单就出卖香港人呢？我觉得这是一笔并不难算清楚的政治账。所以川普他现在其实并不是在示弱，他只是在按部就班地实施他的一个打击的计划。因为从现在开始到11月这个大选，整个这个过程还有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会逐步地去升温，最严厉的制裁，最具有那个新闻效应的措施呢，他可能都会在选举之前才达到最高峰。这个呢，是他和拜登进行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他当然不可能自废武功，轻易的就放弃掉。相比之下呢，拜登他最大的劣势是什么？就是他只能够空口的说一些硬话，他完全没有办法在实际行动上来表达，来达成他所需要的那个对中共强硬的效果。好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习近平虽然他明知道香港国安法会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那他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他的底牌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他的算盘啊，主要是在两点。第一啊，经过这个中美贸易战反反复复的几轮的交锋之后，美国在不爆发这个热战的前提之下，它究竟能够对中共造成多大的这个损害？可以说习近平他觉得自己已经心里有数了，他觉得无非就是中美的贸易完全脱钩嘛。那么因为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在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的布局它已经注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要想达到100%的这个产业链的脱钩，100%的经贸的彻底的脱钩，其实是难以做到的。同时呢，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美国真的能够做到100%的脱钩，那么中共他也会觉得大不了回到毛泽东那个全民计划经济的时代嘛，熬过这段苦日子，未来总会有转机，就像中共当初在六四屠杀之后一样。那么第二一点呢，习近平他的底气还来自于对国内，也就是中国大陆，他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一种对民众全面的原子化的这样的一种统治模式。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这个洗脑和监控，他已经足以让中共达成任何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了。他对国民的这种操控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人能望其项背的程度。所以呢，他觉得只要自己牢牢地掌控着军权，就可以保住权力的稳固。我们看到最近国内有一条新闻啊，就是说从7月1号的零时起， 中国的这个全部预备役的部队的指挥权要从原来的军地双重领导呢，变成收归为中央军委单一的领导。预备役的部队它实际上是什么？它不就是民兵吗？那么这样的一个部队它是会用来要对付美军的吗？当然不可能。也就是说它收归这个指挥权的目的只有一个，它是要用来对付国内的。所以只要强力地稳住了中国的内部，这个外部的环境再严峻，在习近平看来他觉得都不难度过这个难关。这也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近期频频在强调说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的这个真正的原因所在，这个也是他的底牌的所在。不过呢，我们把话说回来啊，还是那句老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了。就是习近平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牌，他可以保证自己万无一失，但是他还是算漏了最大的一张牌，这张牌就是他永远都无法控制的这场瘟疫。当然关于这一点啊，关于这场瘟疫它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